上文书说道，岳飞说不要紧，你福尔过来，你如此这般，这么办。哎，元帅能行吗？
准行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有四个当兵的从后山下去，回到他的乌鸦军战船回去了。怎么走的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再说杨再兴，狄雷在前，杨再兴在后，保着元帅，领着几个乌鸦军下了三毛峰奔二毛峰。到这块一看，山石还在发热，不过已经烧得差不多了。他们再往前走几步，看见匹马，这匹马开肠破肚。谁的马？王佐的。岳飞点点头啊，哎，我那王贤弟太憨厚了，太忠于杨妖了，看来他死在这儿了。这马都这样，人还能好吗？又往前走不一拐弯，看见王佐了。王佐躺那块衣服全都烧的，左一窟窿右个眼子的，胡子烧的剩不点了，脸也破了，在那倒气儿呢，还有口气儿。耶，他都没死，怪了。不奇怪，怎么回事呢？开书我讲了，王佐的战马前蹄在那木板上，后蹄在山路上，地雷就埋在地板的下边，板条下边。多亏王佐是个文人，要是武将今天炸死了。咣，地雷一响，这板子扒一起，马前蹄一抬，王佐呢是文官，一松手，日，这块摔一边去了。要是武将呢，就得死死的抠住铁锅梁胖关头，如果抠住铁锅梁胖关头，连人带马一块扎死了。这马蹄一动，他啪扔一边，摔那块，被烧伤摔伤。这回伤啊，比东胜寨赴宴那回重多了，不过没死。杨再兴一伸手，苍狼把腰刀抽出来，姓王的，都是你，差点要了元帅的性命，我宰了你。他往前一身要杀王佐，岳飞一躺，哎，杨将军别杀了。哎，他也是事出无奈啊，这个人进狱中保杨妖，把我领到险地，可是我不都活着吗？第一次我在东胜寨中计，不但没把我怎么样，杨妖倒死了两个兄弟，这次他身受重伤，我还好好的，还有你们陪着我呢。他如果这次不死，我想他有点人心，就能够归到大宋。真叫岳飞猜对了，如果不是岳飞两次这么对待王佐，王佐后来不能为了收服陆文龙自断右臂呀。岳飞来到王佐近前，说了两句，王贤弟，我喊你听见没有？王贤弟，愚兄走了，望你多多保重。几个人再往下走，又走不远，看见张宝、王恒了。这俩烧挺厉害，躺那块昏昏沉沉的，两个乌鸦军背着往山下去，在港口外正是一场的血战，谁和谁打呀？阮良、余化龙带着500名军卒和洞庭湖的水军交战。原来岳飞昨天上山之后，水军都督花圃方就命高老虎领500名军卒带着沙袋子要封死港口，他们没有发现的阮良等人藏在芦苇塘内，高老虎、岳武、杨威在前边打着票眼镜，还往前边看着呢。啊，阮良看见了，好小子，你要堵住港口，元帅的船出不去，就困在山上了，怎么办？于将军，看你的了。于化龙一瞧，好办，一抬手，取下弯弓，走兽壶，抽出凋零箭，刃透天弦，桨弓拉满了，嘎吱吱吱，在那瞄准，一看高老虎扬着脖还往前看呢，噔噔，一松弓弦，一只冷箭射过去，高老虎也不含糊，听见嗖的一声，知道不好，下意识一闪身，噗，正是在这儿，余化龙的箭沉力大，当的一下子扑通，他倒在船舱内。余化龙这支箭等于下令了。再看500名水卒各自开弓放箭去射洞庭湖的水军，对面往宋军这射箭，双方对射。你还别说，阮良手下的军卒不含糊，真就把对方射败了。这波人败之后，天黑不打了，天光一放亮，高老虎的兄弟带人又来了，双方正在对射。元帅带人下山，到这一瞧，自己的萌虫战船在着呢，水族在这等着。哟，元帅，等您一宿了，回来了，快上船！提毛撤掉，众人 赶紧顺着港口往外冲。这回有杨再兴，又有狄雷，可了不得了。双方混战，那得说杨再兴、狄雷这边占便宜。那边一瞧，杨再兴吓得望营而逃，就这么很快的回到了连营。来到连营，众人一宿都没睡觉。哎呦，元帅回来了，我们担心呐。怎么样？哎，没什么，洗漱已毕，升座大帐。咱们再说洞庭湖杨妖，杨妖因为在二毛峰放火，又用地雷炸岳飞，满认为能够成功，万没想到军卒报岳飞走了，杨妖气得哇哇暴叫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派人打探，有人报王佐身受重伤，屈原公亲自查看，王佐伤势，见王佐大面积烧伤，人事不仅昏迷不知啊！嘿嘿，这小子命真大呀！我本来想一箭双雕，一石二鸟，既杀死岳飞，又致死王佐，想不到他还活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再想良策。有人把王佐抬到家里治病，屈原公回到囚笼殿交旨，大家商量怎么能破了岳军。武尚志说：“天王，要我看，还是王佐见识高明。我们在这等着，等岳军派水师营攻打军山，我们再出击。”嗯，有理。屈原公这阵也没法说别的，因为两次他都失败了。此时杨钦和武尚志心想，这个屈原公心怀叵测，陷害王佐，恐怕这座山保不住，我们何不找王佐商量商量，怎么能才有一条生路呢？三天后，杨钦来看望王佐，王佐伤势渐好，精神恍惚，见利已毕，王侯爷，你看战局如何？王佐想，杨钦和杨妖虽然是同胞弟兄，性格不一样，叫一树结俩果，有酸有甜，一母生九子，九子个别。杨钦胆小怕事，对父母最孝，知书懂礼，和我交情很厚，我何不按住岳飞一臂之力，说降杨钦，倒反洞庭湖，那么就少伤多少人呐、啊？纵然杨钦跟我翻脸，把我给告了，嗨，我这条命是捡的，死了两回了，不得再死一次吗？想这儿，武王千岁，我说话太直，你可别不爱听啊！天王信宠屈原公，将岳飞两次骗到山上，岳飞怎么样？安然无事回营。我们山上伤了你的二王兄、三王兄，还有现在山上军心已散，罗延庆、武尚志是我们花重金请的。可这两个人呢、啊？罗延庆见着杨再兴不再出战，武尚志不得为什么娶了公主也请病假不出征。我忠心耿耿，可是屈原公排斥已己，将我置于死地，我寒心呐、啊！哎。担心的是一旦洞庭湖君山寨被打开之后，我死没什么，可是我的妻儿老小都得向上参刀，想起来令人难过、杨钦听着话耳目发直，半天没说话。王佐察言观色，武王千岁你怎么了？我怕就这手，我和我哥哥一块死没什么，可是我的父母年纪高迈，也跟着死，叫我这当儿子的于心何忍呢、王大人有没有良策救我的父母免去一刀之苦？王佐一想有门，这我怎么说呢？你好好琢磨琢磨，这我只有找你，我还得跟谁说呢？要是能投到岳家军，趁他没攻山寨之前，我想能保住你父母性命。投降？哎呦，不行，叫我哥哥知道。是啊，既然不行，咱们就别谈了。不，你容我想想。杨钦回去了，一夜未睡，第二天来找王佐商量。王大人，现在看来这是天意，天意既是民心，宋朝不当面出岳飞这么英雄，我认可投降，可是保住我的性命有什么用？要保住我父母的性命，你有什么良策？我想 把君山地理图献给岳飞，这算不算大功？有了功劳，可否给我父母赎罪呢？
哦，王佐一想，太好了，
好啊。可是岳飞能不能同意？这我不好说呀。哎呀，王大人，请你周旋一下。好吧，王佐答应了。七天之后，王佐伤势渐好，悄悄地来到宋营见岳飞。王佐归降，岳飞高兴啊，又得一闲事。王佐又说，娘亲愿意献洞庭湖地理图换父母之命，不知行不行？岳飞说可以。那太好了，虽然岳飞也有洞庭湖的地理图，那是历史留下来的，有些文人画的，人家杨妖占据洞庭湖君山寨之后兵力部署，岳飞一无所知啊。就这么有这么一天，杨钦亲自来见岳飞，见着岳飞痛哭流涕啊，我的逆兄无故要造反，连累父母，我献地图不算我不义气，不是为我自己性命，我认可跟我哥哥一块死，我为了保住我爹娘，元帅能不能保住我父母性命？岳飞挺佩服杨钦，百善孝当先，杨钦要尽其孝道，我应该成全，点头应允。就这么，王佐杨钦回君山给做内应。再说岳飞拿过杨钦的地理图一看，了如指掌，心想多给王佐杨钦献地理图啊，不然这洞庭湖不定打多少年呢。为什么呢？洞庭湖的君山寨那是杨妖的老巢，那叫囚龙殿，实际他的兵力不在这儿，在哪呢？在藏金窟，也就是杨妖父母休息地方。这个藏金窟啊非常秘密，那块有皇宫，有金殿，杨妖也很孝顺呢，把爹娘送那里呢，那有兵力把守。那么现在要想打杨妖，先得把杨妖的爹娘救出来。怎么救？打藏金窟。打藏金窟不容易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在洞庭湖的西北侧，藏金窟的前山正对君山寨，有两门大炮在守着，湖面上有巡逻队伍，攻不开，强攻也不行。你这边一打藏金窟，后边杨妖爹娘自杀了，你等于实信杨钦，得打后门。后门在哪？没有这张地理图，没个找。岳飞呀，反复研究，印到脑子里，打定主意，今天晚上要打藏金窟，只带两名将官，谁？余化龙、杨再兴，马前张宝、马后王恒，800雁翎队，这是常胜军。所有的人呐、都不能骑马，包括岳飞，去掉盔铠甲胄，包好了，由张宝背在身上，大枪王恒扛着，岳飞只带肋下宝剑。余化龙、杨再兴皆是如此。什么时候出发呢？晚饭后，天交黄昏呢，往密林里去。这藏金窟的后门呢、在深山老林人烟罕迹的地方，一直走到二更天，到了眼前是一片小树林，树林子不大，里面树木都是百年千年老树，在一棵老槐树下有个土堆，杨钦画的清清楚楚，这块就是藏金窟的后门。是后门吗？不是，是地道口。这个藏金窟啊，修在了盘蛇山的半山腰上，半山腰呢才是后门。从半山腰向下挖，半天然半人工啊，一直挖到这树林内，上边曲曲弯弯经过多少的水岗、乱草和苇塘，下了功夫了。到了之后，岳飞一看没错了，点着火把往周围照了照，这块根本没人。这个地道口连屈原公和王佐都不知道，是个狡兔三窟。杨瑶也明白，我扯旗造反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好从这个地方逃走。可这个地方从来没用过。岳飞告诉跑，几百人干活还不快呢，一会儿把土扒开了，下边是块石板呢，用铁杠子石板撬开，下边是地洞，火把往里一照，黑咚咚的，倒下台阶，从这往里下。杨再兴在前， 后边是张宝、王恒保着元帅余化龙，八百雁翎队尾随后边下地道，留下四名军卒。等大伙都下去之后，把石板盖好，浮土轻轻的一蒙，这四个人趴在树上睡着了，用绳子把腰系好了，干嘛？守着地道口，万一要是被君山寨人发现，好报警，好往回送信。咱们再说岳飞等人到他里边啊，太难走了。另外八百多人从这一个地道往里走，走到天光放亮，两个多更次啊，四五个小时才走到尽头里。前边见点亮光，杨再兴一摆手，叫大家熄灭火把。探头一看，哟，上边有草帽那么大亮天，天光大亮，什么地方？往下看有水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岩井，离井水面五尺高的地方就是这个地道的出口。他赶紧钻出来，叫大家等着。旁边啊，有一凳一凳的天然的一个砖一砖的搭脚的地方，扒到井口这不敢上去。栽耳细听，没什么动静，他把刀刀抽出来，啪啦碰下井壁，如果有人，上边一定有人喊，没动静，噌纵身来到井外，往这一看，哦，地势非常宽阔，迎面五间房子，里边有人说话，热热闹闹的。再看这面，对着湖面有两吨炮，上边蒙着油布，这边有小道，下边也是水，能够进小船。哦，这什么地方呢？上一个一个全上来，上来之后先把炮捻啊给拽断了，把大炮给周了，随后唰啦挑起月的大旗往井口这一戳。那位说这块怎么没人把守呢？谁说的？有啊，谁把守啊？杨瑶的父亲老王爷叫杨孝，杨孝有个育儿干殿下叫杨豹，这个人有两下力气很大，由他带五十人守在井口这。现在哪儿去了？在屋里吃饭呢。这不是早晨吗？因为这个地方从修那天起就没人来过，杨豹也不知道啊，到底这洞口通到什么地方。不许你问，你也不用多嘴。大家嘻嘻哈哈在屋里吃饭的功夫，岳飞等人就来了。杨再兴一看，呀哈，还不知道呢，我通知一声。旁边块大石头能有二百多斤呢、啊、杨再兴有力气，一伸手把石头抱起来，照进屋门呢，咚扑通咣的一下子，杨豹领人正吃饭呢，咣的一下子，房土都哗啦直掉。怎么回事呀？快看看去。苍苍出了两个洞庭湖的兵，往外边一看，呀哈，哎，一个大旗，抬头一瞧，军装号卡，这不宋兵吗？哎呀，不好，了不得了，少殿下快看看吧，岳继军来了。杨豹吓坏了，啪的一声把碗一扔，提了起斧子，噌窜到外边。到外边这么一看，啊，什么人？我乃杨再兴。啊，杨再兴，你是谁？要问安，我乃是老王爷育儿干殿下杨豹是也。哦，姓杨的，看着没有，我们神兵天将，赶紧跪倒伏榜，压呸，弹斧子，唰啦一斧子，杨再兴微微一闪身，斧子劈空了，一伸手，捧抓住斧柄，松手吧，把斧子夺过来，烫了往地下扔。就在夺斧的之时啊，杨豹拼力夺，没夺过去，反而往下一趔趄，杨再兴脚是一个绊子，啪，这脚扑通趴下了。过来几个军卒用脚一踩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把杨豹捆上了。杨豹高喊，弟兄们快给老王爷送信，往宫里送信去。岳飞说不好，一个也不能放军卒跑了，都得挡住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往里边送信就不好办了，八百雁翎队要抵挡洞庭湖这五十人，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一个没跑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擒的压到一个屋子里，把杨豹往起一提了。姓杨的，哎，杨孝呢？既被抓住，要杀开刀，吃我张口，皱个眉头，非为英雄。哎呀，你吓唬谁呢？杀你呀、啊，把这块地斩了。别着急，等抓住杨妖之后， 一块把这木棍斩，就在这阵儿，就打旁边水港呢，蹭蹭蹭蹭上来四个人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岳元帅。
哦，
你们是啊、哦？我们是潭州知府徐大人派来的。听说您今天打洞庭湖，命我们到这儿问您有什么事。
好，
来的太是时候了。这个是杨孝的育儿干爹，下叫杨豹，你把他带走，押到潭州的大牢内。咱等抓住杨妖以后，一块开刀问斩。
是，遵命。
哎呀，怎么带呢？外边木龙囚车，哪儿的？是杨豹派人打到的，押解犯人的。今天呢，把他装里，他进去了，他不往里进呢，下不连提带打往里塞。没办法，杨豹进去，嘎噔门一锁。
四位差官，你们辛苦一趟
啊！好好，
哎呀，
岳元帅，哎，不行啊！来的时候啊，我们顺着芦苇荡，绕路而来，顺风顺水，来得快，又是本地人，对着熟悉，没碰上洞庭湖的巡逻队。回去的时候逆风逆水，船上又放这么大的木笼，一旦叫洞庭湖的人看见，恐怕把这囚犯丢了。您是不是派个大将押解呀？
有礼，张宝，在。你辛苦一趟，
押解木龙囚车到潭州去，路上小心了。
遵令。
四位贵姓啊？做什么呢？
张将军，我叫张谦，他叫李万，他叫周武，他叫郑王。那咱们一块走吧。
走走走。就这么抬着木龙下了山，把木龙放在了船头。
张将军，船太小，您到里边坐，我们可要开船了。
好，就这么，这四个人呢，拿起了木桨，哗哗哗，摇了半天，这船呢，刚晃的。
张宝说：“怎么这船晃这么厉害呀、啊？怎么不动它呢？怎么回事？”
这不我们使劲摇呢吗？
谁让他怎么事？这怎么事呢？
哎呀呵，哦，还没提锚呢。
哎呀，真笨！快点，
好，
提锚，再摇着桨啊，船还是不爱动。张宝急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？快点，这是在洞庭湖境内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们可担着。
你哼什么？你看我们累得浑身是汗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
这不顶着滑呢吗？你看这怎么是？
快，哎，你给我瞪眼睛，你胆太大了，你敢跟张爷瞪眼？
什么叫张爷？你不就是马前张宝吗？说好听的叫你将军，您呢就是岳飞马前的两条腿的马。
嘿，你敢骂我，我揍你，你也配？
哎，大爷再不行在军中十多年，你算干什么呢？谁气得我受？
那说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惹他，
这什么气？咱们就没能耐，有能耐话
捅了他。我看应该
杨宝剑。
哦，
他们吵起来，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？